上一座城市的理由，可能是一个温暖的角落，可能是一条美丽的街道，也可能是因为一道美食，因为一个人。你的理由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从每天的大城小事当中，对生活有感，对人生有梦吧。欢迎来到三更半夜猫跳跳的世界瞭望台，我是 Kate。 你今天过得还好吗？哎，我想问问你哦，你最近吃东西的时候会不会多看一看想一想呢？特别是一些颜色比较鲜艳的食物。其实从早期的瘦肉精的话题，一直到最近的苏丹红，还有这几天又引起讨论的老牌酱油的问题，甚至刚才我吃饭的时候又看到新闻哦，就是苏丹红影响的食物好像又多了，我们很常吃的蒸肉粉啊，还有甜辣酱。那当然这些有疑虑的产品是已经被要求下架了，但是比如说蒸肉粉，哇，吃粉蒸肉的时候一定会用到的，还有甜辣酱，我们吃肉粽也是要沾甜辣酱，对不对？然后呢，我又看到旁边还有一个新闻，就是谈到了煮排骨汤的方法，如果呢这个选用的食材哦不当，就也可能会就是造成就是肝脏的问题哦，甚至累积成为肝癌。我看起来好可怕哦，天啊，我们就算躲过了苏丹红，躲过瘦肉精，感觉好像还是很难躲过食品里面各式各样的添加物啦，或者是因为保存不当有一些黄曲毒素之类的问题哦。Kate， 我有时候就在想啊，我会不会去吃猫食还比较安心呢？开玩笑的啦。不过这个生活中啊，不仅仅是食物当中会有对于健康有害的物质，其实环境中我们接触到的毒素，它也是可能会累积在身体里面啊，造成肝脏肾脏的问题。其实在我的成长过程的这个健康观念里面啊，包括我家里面的教育啦，还有我过去在从事记者的工作的时候采访的一些案例啊，都告诉我是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啊已经有蛮多是很难以预防的一些有害物质了。那因为防不胜防嘛，所以呢排毒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我想可能长期听节目的人大概知道，我有一个仁瑞奶奶哦。其实就以她的养生哲学来说，她是112岁去当天使的。那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在我小时候，也就是几十年前，她就已经罹患癌症了。那当然她从小的底子打得好啦，所以虽然她100岁以后她是百无禁忌哦，她很喜欢吃薯条吃炸鸡的，对。然后但是呢100岁之前她真的是谨守养生之道，就是常常喝水，多多喝水排毒，然后呢还有多吃一些排毒的食物。那其实有时候想一想啊，包括像我奶奶她是经历过大时代动荡的长辈啊，历经了战乱，那也有一些长辈可能小时候也是经历过一些苦日子哦。其实好好吃顿饭都已经很困难了，可是有没有发现他们很多人都是能够维持健康的。像我奶奶她虽然罹患癌症，但是她的底子打得好，那这些其实真的就是多运动，然后排毒这个观念，其实我觉得一直都从我们小时候就一直都是根深蒂固的在我们的脑海里。那所以呢我们也会特别去注意一些排毒的食物啦，还有健康食品。当然我们也要感谢帮助我们家守护健康的几位家庭医师。今天呢我就要邀请节目的老朋友陈一凡医师。陈医师我虽然叫他老朋友，但是人家很年轻啦，他是长庚中西医学系毕业的，那中西医的基础都很扎实，目前在台北和桃园的长荣中医诊所服务。虽然年纪轻轻，但是他的中医实证经验非常的丰富哦，而且还非常懂得养生。那今天呢就邀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在食品安全的危机之下，我们要如何为健康把关，并且更积极的保护好我们的排毒大将军肝脏。陈医师好，是这样子，因为最近啊就是食安问题大家都很关心嘛，然后一件一件爆发之后，我们就觉得 好像已经防不胜防了，就是很难避免说没有吃到这样子。那其实也不只是苏丹红的问题啦，就是生活环境当中好像接触到以后，就是进入身体的毒素也越来越多。想问一下，就是到底我们这些毒素进到身体以后啊，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然后我们有办法就是就是算是亡羊补牢啦，对，所以想要请教一下。首先想问一下，就是这些有疑虑的食物啊，大部分会对身体造成哪些伤害呢？
因为有毒的东西哈，它的种类琳琅满目。如果以这次的苏丹红来说哈，大家可以上网找几个东西哦。第一个是苏丹红的化学结构式。那第二个的话呢是打 IARC， 它的全名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啦。
IARC， 是。
它上面齁有列一些我们目前医学上研究出已知的致癌物质，那做了一些分类，比方说一就是确定致癌，那 2A 就是蛮有可能致癌，那 2B 就是 50% 左右会致癌。那单呢就是不是很清楚这样子，那人体的证据不充分，那动物的话呢就是可能致癌，那第四级的话呢是比较不可能致癌，也在就是说以致癌的风险来讲一最大，那 2A2B3C 这样一直降下来。那目前这个苏丹红其实它在人体的实验上来讲是缺乏的，所以在这个IARC 的系统目前没有把苏丹红列进去，但是一些动物实验啊，或者说医疗上啊，或者化学上的研究，它的化学结构在人体齁分解后会产生一个苯胺的结构，那个东西对身体应该是会有致癌的风险，所以在法律上或者说在美国的类似环保署的机构已经把这个东西列为禁止使用在人体。那为什么要用呢？因为它的化学分子相对稳定，然后呢染塑胶啦，染雨鞋啦，染地板啦，它是会红得很漂亮，所以呢为了追求这个感官上的鲜艳啊，那就把这个工业用的染料居然就添加在食品里面了。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本来是染剂，结果被放在食物里面增加它的就是我们讲色香味，在色的部分增加它的那个卖相或是视觉的感受。但是因为刚才您提到它的那个化学式什么的，我想很多人应该化学没有到太好，但是一听到化学的东西进到身体当然会害怕嘛。那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说我们吃进了一些不应该是属于人体应该可以吃的东西，那身体上面或者是我们吃下去之后会有一些显现吗？
有些东西它的显现并不是这么的立即性，如果说马上造成恶心啊、呕吐啊，或者是一些肝肾功能的异常啊，那是相对好防范的，或者说一些过敏反应，那相对是好防范的。可是这些致癌物质往往就是需要经年累月的摄食，慢慢的让身体产生癌变，所以您可以说这个是好或者坏啦。好处就是说我吃了不少苏丹红，或者说已经被下架的食品，而这些食品也含有苏丹红，那怎么办？其实也不用担心，它短时间内基本上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危害，或者说它也许是不会造成危害的。那坏处就是说，因为这些东西它会让你失去警觉性，它不是一吃就会有反应的东西，所以如果经年累月的摄取，一旦已经形成这个被比方说致癌的这个问题啊，那时候要再防范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了。
是，所以因为现在大家外食族也比较多啦，然后再来我们平常可能尤其像这次比较有疑虑的大部分都是属于像是辣的东西，然后甚至我们有一些可能就是很多人大概一个礼拜可能吃好几天的麻辣锅之类的那当然这些吃多了放到身体里面，即便可能剂量不多，然后它也不是马上致癌，但是累积久了之后可能多少身体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来特别请教一下中西医都很精通的陈一凡医师那这样子我们先从 吃进去的前端，就是说我们在挑选食物上面哦，我们要如何避免来吃进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呢？
第一哈，尽量吃加工越少的越好，就以像苏丹红啊，或者是说这些充满了色素的食物啊，或者甚至是即溶咖啡为例，我们去看它的成分啊，其实都如果不是食物的原味哦，它就会写很多添加剂在里面。那苏丹红是因为法律有禁止，所以它没写，偷加了。那有一些食用色素啊，或者食品的添加剂，它对身体依然会有影响。所以有时候看到很多添加剂的东西，我们就要少碰为妙。像即溶咖啡也是，即溶咖啡其实啊、哦、是一次大战。还是二次大战，我有点忘记了。那是因为战争的关系，雀巢公司、哦、受到军方的委托来去研发、哦、让士兵在战场上也能够有喝到咖啡的感觉。里面虽然也有少量的咖啡成分，但是更多的会是添加剂。
哇，这有点让我有点吓到、欸、因为您刚刚提到说像即溶咖啡，这个我们都会以为说它就是咖啡磨成了粉嘛。对，但是您提到说它是也会有一些添加的东西，那真的会让我们买东西的时候会需要真的要仔细看一看它的成分，对不对？嗯，
对，买的时候就稍微看一下。哎，您看到那个，哎，怎么成分好多我都认不出来，那些东西、就要少吃为妙了。
就比如说像我刚刚讲咖啡，我们以为是哎咖啡豆磨成粉，就实际上加了一些我们看也看不懂的化学名称，这就可能要多小心一些。像我曾经有看到是添加颜色，就说为了增加它的卖相的，可能看起来它可能本来应该是黄色的食物，我们都以为它是来自天然的自然的颜色，就没想到它其实那个颜色还是添加上去的。对，所以食用色素虽然有食用两个字，但是还是要尽量避免，对吗？
对，其实、哦、越鲜艳啊，或者说可以越保存越久的食物啊，其实那样的东西对身体来说通常会是负担啦。那之前有跟文馨提过，因为在大学时代有接触气功的关系，如果说在不看成分的状态下要怎么去筛选一些食物，或者说把一些有毒的东西齁筛选掉。我们以前齁练气功会做一些实验，比方说 O 型环实验啊，当你把这个有毒的东西，我们可以先用已知有毒的致癌物，比方说香烟啊，甚至举例说敏杀虫剂老鼠药放在手上，然后另外一只手齁你就把食指跟拇指齁、哦、交扣做成一个 O 型环。嗯，
这是 OK 这样子。
对，就是 OK 的那个手势，让人家让其他人哈、哦、来去把那个 OK 搬开。
嗯，
那拿了有毒的东西哈、哦，这个 OK 或者说这个 O 型环哈、哦，会比较容易被拉开。
哦，
你会觉得说这个实验不是很客观，对，但是你可以大概去想象一下，其实哈、哦、我们拿到或者说接触到这些有毒的东西，还没有吃到肚子里去，身体的能量其实已经会有一些微的变化了。如果静下来，您可能会感觉到说胸口比较闷啊，比较不好呼吸，或者像我刚刚讲的，哎，那个出力的状态啊，其实会下降，肌肉的状态会下降。
嗯，你只是放在手上测试，那更何况吃到身体里面，日积月累也一定是相当的可怕了哈。
对，其实每个人都很敏感啦，但是身体有时候会选择忽略掉这些微小的讯号，所以当很比方说在一个很安静啊或者很放松的状态下来做这些练习，把知道有毒的，或者你也可以把一些很好的东西，灵芝啊、人参啊，做类似的练习，你会发现说，哎，对啊，拿在手上的感受其实不太一样。
嗯，
那种会让你觉得沉重啊，会让你觉得不好呼吸啊，会让你觉得说身体不太舒服的东西啊，往往吃到肚子里面，它也是不 OK 的哦。
嗯，好，不过这个是陈医师提到这个练气功的心得哦。对，但是我们
也会有感，只是它的灵敏度会有一点点差。那如果一般人没有这样的功夫去感觉这些东西，就像我刚刚讲的，哎，可以把那个国际已知的一些致癌物质啊，或者是医学上这个有致癌的东西已经分类好的，去做一个查看。那其实食品公司也知道这些事情，所以会加苏丹红，有一点是游走在这个法律边缘的味道。
是，其实不只是说食物啦，包括有一些保健食品哦，像我们也曾经听过有一些厂商，他们可能是为了好吃吧，会加一点点这个就是添加物啊，让它的口感好一点。但是基本上我们因为说是健康食品嘛，或者是保健的食品哦，照理来讲也应该是成分越单纯越好，对不对？像因为现在很多就是市面上的一些保健食品，大家都会认为好像对于保健食品的戒心也变得比较少了，对，这些其实也都是一样要注意的，对吗？
对，您讲的这个非不但关于健康，关于医疗，其实也关于法律，因为就我知道法律对于健康食品跟药品它的规范的严格度会差很多，所以有些药物啊，或者没有办法通过药检的东西，它就以健康食品的方式来贩售。那如果添加剂太多了，其实还是会增加身体的负担啦，尤其是肝脏跟肾脏。那这样的功能有很多，如果以解毒来讲，这个跟生化的范围有关。不过您可以想象一下，肝脏有一个很重要的解毒功能，就是把一些原本是油溶性的东西变成水溶性的东西，这个在化学上我们讲官能基的修饰啦，就是它把一些原本只能溶于油性的东西变成水溶性，那变成水溶性以后再由肾脏啊，像排尿啊排水的方式把它经由尿液啊或者汗腺排出，所以解毒的话不管是中药或者是西药大体上都会用到这两个器官，也就是肝脏跟肾脏。那换言之，吃到有毒的东西一旦超过了身体能够负荷的标准，肝细胞会死亡，我们抽血就会验到 GOT 啊 GPT 上升，或者是一些肾功能的损伤这样子。
对，所以千万不要说只看到健康两个字就以为你吃进肚子的就是真正的健康啊。当然法规上面已经有一些规范啊，不过我想我们接下来可能就从这个亡羊补牢的这个方面来看了，因为其实我说实在就是长期外食啊，或者是爱吃零食的人在美食当前的状况下又香又好吃，真的很难去感觉得到它好像有什么不对，然后或者是可能大家聚餐嘛，就是吃下肚子也没有去想那么多那但是已经吃进去的人要怎么补救，比如说因为我们今天访问陈医师陈一凡医师是中西医都双，就是都有涉略都是很专业的，所以我想就从比如说我们讲中医的处理来讲好了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就是在我们吃进这么多累积的毒素之后来做一些补救的呢？
以前在医院比方说啦有一些喝农药自杀的患者，像我第一位照顾的患者就是喝巴拉瓜一整的这个老太太这样子。那西医的处理模式第一个，我如果知道已经吃到已经有毒或者毒性很大的东西，一定会先吃一些很难消化的东西，先把胃黏膜保护起来，然后去医院洗胃。这个是比较毒性剧烈的东西，比方说像我刚刚讲农药了那喝到甲酒，像甲醛好了，对不起甲醇，那就必须喝大量的真酒去把它给稀释，让身体吸收这个真正的酒乙醇的时候就先不会去吸收这个甲醇，因为甲醇在身体会代谢为甲醛那它对脑部是有这个致命的伤害所以就变成要用这种吃大量的食物啦，喝大量的牛奶啊，吃大量的这个难以吸收的东西，然后先挡住胃去吸收这些有毒物品的效率，然后赶快去医院洗胃，这个是急性的
对，因为已经知道他吃了剧毒的东西，赶快先做这样的急救
对，是的是的，那甚至可能重点要就是要暂时性的洗肾就是血液透析的意思。那如果是像苏丹红这一类对身体有影响但是短期间内没有重大危害，或者像您讲的我常常在外面吃火锅啦可能都已经吃进很多这个食品添加物那我必须说这些东西短期内在身体其实不会造成什么明显或者立即性的危害那就虽然是玩笑话但是也实际上是这样，就均衡摄毒吧
均衡摄毒
对均衡摄 就是说也不要挑食，这边我也吃一点，那边我也吃一点，
就百毒不侵了是吗？练就百毒不侵，
就是那些毒物在身体要形成危害往往要累积到一个剂量，
是，
所以 A 毒物我也吃了一点点，那 B 的这个添加物我也吃一点点， C 也一点点，因为在生活中现在说实在很难以避免，连水都有一些塑胶微粒嘛，
是，
所以就用这种均衡摄毒或者说相对不挑食的方式来去筛选掉让这些毒物在身体的剂量不要达到那个上限这样子，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水要多喝，喝水是会有助于排汗或者排毒这件事情。那第三个我觉得是比较治本的，就是说吃东西尽量要吃比较原味，比较少加工的，对，原型。但是在这个饱受污染的环境有时候要独善其身，完全不碰到这些东西并不容易，
真的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就是你喝水都可能会有那个就是一些不好的东西进到身体啊，也很难去完全避免了。所以其实以我自己的概念来讲，因为像比如说政府也会有规范一些安全剂量，但是这个一点点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一点点那个一点点，那就是说已经表示说我们生活中已经很难完全不吃进去，所以我一直都会觉得好像排毒才是我们现代人要练就的功夫，对吗？
对，甚至不练身体也会有排毒的机制啊，就像我刚刚讲的肝脏啊肾脏，它本身就是一个身体内建的排毒器官，只要让只要我们吃进来的毒素不要超过身体能够忍受的这个负荷的这个剂量不要超过，那身体其实还是有能力去处理掉这些毒物啦。
是，那另外就是说，因为毕竟吃进肚子我们也是看不到啦那所以通常有的时候有一些毒素就是体内的状况会反映在皮肤上面嘛，所以像比如说皮肤上面听说就是比如说长斑点啊，就代表了你的肝脏可能要留意，对不对？那还有哪一些像是就是我们可以从外观大概就知道这个排毒功能需要再加强，有没有哪一些是我们可以平时就要多留意的呢？
基本上吃到这样的毒物比较会常引起的过敏反应出现在皮肤会以荨麻疹或者是皮肤发炎或者是燥热这样的状况来表现，所以有些荨麻疹的状况说实在要把毒排干净了那这个皮肤的状况才会缓解。皮肤它往往也是一个累积问题的器官皮肤是一个累积问题的器官而不是制造问题的器官，
是，
所以有时候当某些患者吃了某些引起过敏或者是说类似像苏丹红这样子的有对安全有疑虑的东西已经引起了皮肤的荨麻疹或者是红疹那要吃排毒的药或者说要吃一些加强肝脏肾脏排毒功能的药物往往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让这个症状完全的缓解过来，而这个一些时间大部分都会在一两个月甚至更久。
不过刚才也提到就是有一些食物吃进去或者说肝脏功能不佳然后皮肤会显现出来，所以有的时候就我有听过医师讲说不要一直去注意斑点想要把它除斑因为它也许就是身体好意告诉你的一个警讯让你多留意一下，对吗？
对，就是这些什么荨麻疹或者像您讲这个皮肤长出了一些平常比较没有留意的那突然变得比较明显的斑点那个时候是需要去处理它，那身体如果完全没有症状反而会让我们失去警觉性那如果说今年累月摄取某一些有可能致癌的东西反而身体都没有变化也没有反应，那三年五年甚至八年十年后引发的这个癌症要处理就会非常麻烦。
是，好，最后其实我想要解答一个我也放在心里面很久的疑问我想刚好因为陈一凡医师就是中医西医都可以请教嘛我就问一个大家很常有的观念都会觉得这个西医伤肾中药伤肝这边我想就请陈医师来为这两个这个医学的概念来平反一下，真的是这样吗？就说这些药品吃到身体里面真的是会伤肾伤肝吗？
不管是中药或者西药哈，它原则上走的路线呢、啊，会跟我刚刚讲的类似，就是由肝脏来先对这些有毒的东西做一个修饰，然后再经由肾脏哈过滤水分的方式排出来。所以其实如果吃到有毒的东西，肝脏、肾脏都会伤。它不只是说中医伤肝、西医伤肾，或者反过来，是两个都会受到伤害。
嗯，
那这个东西哈、哦。不管是吃的，比方说中药好了，吃的过量的马兜铃酸也好，或者西药，举例说明了哈，吃的某一些，好像我假设我并没有癌症啊，可是我不小心吃掉标靶药物，那个都是有毒性的东西，那肝脏、肾脏会同时受损，不会只有伤到一个器官。大部分的药啊跟酒精，它不是小肠吸收，它是胃就会先有吸收，所以胃也会受伤。就这三，主要是伤这一开始会先伤到这三个器官，胃，
嗯，
然后呢，肝脏、肾脏是同时这样子。
是，好，那有关药品的这个选用上面，这以后我们会再继续再聊哦。因为其实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啊，有一些人就是听到要吃药，就想到的是，哎呀，我要把这个会伤身体的东西吃进去，我不要吃，可能就是会拒绝吃药啊。但是你想想看，这个该吃的没吃，不该吃的乱吃，这其实也就是在选择上面，可能我们也要多加留意了哈。比如如果身体不舒服，那就赶快找医师来对症下药。但是平时要安全的维护自己的健康，那就是自己的眼睛要放亮啊，看一看食品的成分，然后尽量多吃原形的食物，然后遇到不懂的这些化学物品啊，加在食品里面就要多加小心了。好，谢谢陈一凡医师，谢谢。嗯，老实说啊，在录制这集节目之前，K 则我呢曾经很担心到底生活中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吃，而且呢我是一个美食主义者，就是健康美味我都想要兼顾。嗯，当然我也可以在家料理啦，不过我想我们大家都差不多吧，平时都还是主要依靠外食，这也就是所有出问题的食品，我想我们一个都躲不过了。不过在听完节目之后呢，就如陈一凡医师所说的，我们人体还没有这么的脆弱，所以也不要过度的担心啊。那当然毒素累积久了确实还是会有问题的，所以呢我们应该进而想到的是日常保健是更为重要了。这也让我想到啊，在之前呢我曾经访问过李方茂医师，也许长期听节目的人也记得啊。李方茂医师他是预防医学的专家，他就曾经提到啊，预防就是治疗。如果想要知道预防医学是什么，还有我们怎么样透过一些检查能够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你可以点阅下方的资讯栏，我会将李方茂医师访谈的节目连结放在下方。好咯，这一集节目录完之后就可以安心的吃东西咯。这里是三更半夜猫跳跳的世界瞭望台，让我们对生活有感，对人生有梦。拜拜。